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他的体会是已经全面到这个地步，我们所谓的什么人情世故他也一样不落。
他已经宣告说不以我为耻，那我为什么不说我是他的家里一份子呢？所以听节目的朋友可以这样告诉自己，我是耶稣家里的一份子，是永远的。
其实耶稣他真的是知道我，他了解我的处境，他也明白我的感受，所以这样想的时候我就立刻觉得我释放了，然后立刻这种委屈也没了。
原以为是偶然的遇见，哪知道是早已命定。
生命就此被你点亮，感谢没有错过的相遇。
走过，路过，
可别错过。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因有你不断给我勇气。
今天呢，在我们走过路过可别错过当中呢，又要带来新的信息了哈。其实我觉得是资讯，
是产品
啊，对，老是说产品，
老是说卖东西啊，
有点不正式的感觉。
是是是，
其实我们上一期节目呢，讲到了什么呢？标题虽然是他曾经来过，
是，
但是具体的内容来说，细节来说，其实我们是在引证耶稣他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透过一些历史的事件，透过资料的记载，让我们认识耶稣是活生生的人。
也就是说呢，我们透过上一次的节目来说明他来过这个事实。但是我心里就会有疑问
啊，
他来就来喽，
对，
与我什么关系呢？
对，
是吧？
但是其实我们在无论是上期还是上上期，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总是试图把耶稣当成一个好邻居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说把这个好邻居给推销出去。那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邻居的概念
啊。
那我就在想呢，可能它会有两层意思。一个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因为耶稣他降生在人世间的出生背景，就像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一样。
对，
也就是像我们习以为常的邻居那么普通。
但
是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很容易去忽略我们的邻居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耶稣这位邻居给忽略的话，那就损失惨重了，就是永生永世的巨大损失了。
是
是，
其实刚刚唐曼在说到这个我们可能会忽视邻居哈，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发展其实很快嘛，
是
大家又都在城市中生活比较多，说心里话可能一个地方你住了十年你都未必知道你的邻居长什么样子。
对呀。
那么我就想到一个故事，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单身的女孩，她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公寓，然后呢在这个公寓里边呢，就是她就感觉到很陌生，但是呢她也需要就是花时间去适应哈。但是呢从他自己内心来说，他还没有做好要跟邻居去建立关系的准备。那结果呢，突然有一天呢，这个邻居呢就敲门了。哎，这个咚咚咚打开门一看呢，是个小女孩。小女孩呢就说，姐姐你好，我是你们家的邻居什么，大概就跟他讲。然后这个女孩就特别警惕了，说你找我干什么，就是这种。然后呢就是这个小女孩呢就说了一句话让她特别感动。她说，因为那个物业通知我们几点钟要停电，妈妈让我过来问问你需不需要蜡烛。
哦，
但是我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其实有触动的。因为我们以前包括有一些这种喜剧效果的节目都会做什么，邻居都是过来借你的东西啊，
对，
占你的便宜啊，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是。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邻里的关系，就人家说远亲不如近邻，就是这个意思嘛。
对，
就是如果能够亲密起来，那真的是很温暖的，
是很大的祝福。
对，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我们不要错过这位邻居，但是我觉得我要始终站在我们就是听节目的朋友这个角度来去思考。
嗯嗯，
既然你们说哦，也证明了或者说向我阐述了耶稣他曾经确实来过，
对，
那我也相信，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件事情与我有什么关系？
嗯哼，
他为我而来吗？
嗯，
他与我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这个疑问我觉得会有的。
嗯，
因为当我自己按着这个思路去想的时候，我虽然接受了这个事实，他是不是就是历史上普通的一个人物，跟所有的或平民或伟人一样，他曾经存在过？
或者呢，我们中国人会认为说，耶稣他也许跟人有关系，但是跟我们中国人没关系，因为他是西方的神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文化呀，包括我们成长背景给我们带来一些影响哈。
嗯，
但是我们就是我觉得邻居这个词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大家确实忽略它，但是它确实特别珍贵的。给我一个感受是什么呢？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我碰到一些玩得比较好的玩伴的时候啊，虽然就是没有特别多好像关系特别铁的然后一直联系的，但是碰到这些玩伴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以后如果说长大了之后还是能够天天在一起多好。
嗯，
就那个时候会有这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想法呀。
嗯，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对邻居其实是有要求的。
有，
哎，为什么我们不容易跟现在很多的邻居做邻居，或者说跟他们建立关系，是因为也许我们觉得他们不符合我的要求。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邻居耶稣，实际上他是非常的好，我们也说过了。
嗯嗯嗯。
但是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或者说我自己要跟我自己说的，就是这个邻居他与我有关系。
对，
他为我而来。
他好在哪儿？
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在谈到这个邻居的时候，一定是有好邻居有坏邻居的、
啊、
但是我们之所以把耶稣当成一个邻居来去介绍给大家呢，是因为邻居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它一定是一个近距离的，
靠近我们，
对，很靠近的。
嗯，
那其实这会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中国人其实对这个祭拜偶像，我们都是不陌生的
啊哈。
那可是呢，我就觉得很多人在这种虔诚的去烧香拜拜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对这个偶像，就是对他所信的这个对象呢，产生的可能是害怕，是恐惧感，
距离，
对，因为偶像是高高在上的嘛。
嗯，
你看那个、那些偶像的那些塑像都是那么高大。
嗯嗯 嗯， 嗯，
所以他是跟人是有很大距离的。
对，
端坐在那个神龛里面，他也是不可能去了解人的感受的。
是，
但是我们耶稣这位邻居他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神，但是呢，他却来过这个人世间。
嗯嗯，
并且呢，他是从最弱小的婴孩到成年人，就是说这个过程里面每个人可能有的软弱的感受，耶稣都亲自的品尝过，体验
过。
对
对
啊，
其实这个内容我们上一次大约也提到过一些，
对，
只是没有那么详细。
嗯，
重点来说就是耶稣他了解你的痛，
就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他第一是他是怎么了解的。
嗯，
就是我们知道他出身很贫寒，
对，
他的成长环境很不好等等的。嗯，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他为什么要了解你，你知道吗？
嗯，
就他为什么要靠近，就是或者说我们说理解，就是我记得我想起来那个以前在某个卫视台啊播放过一个的综艺节目，这个节目叫《变形记》。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钱家的孩子呢送到农村去，然后农村的孩子呢，送到这个就好像交换家庭一样。
嗯，
让他去体验生活。
是，
那这个很多这个富裕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面对艰困的环境的时候就很挣扎很痛苦了。
嗯，
而且短时间之内也有的是啊，我学会了怎么去珍惜呀，或者说去爱护自己这个现在有的条件，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接受不了的。
嗯，
那么我就在想说，耶稣的靠近取决于哪里呢？取决于他愿意主动的去，他是一步一步的体验，他不是说我今天我下来体验生活而已。
嗯，
啊，一天两天，他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完完全全的以人的样式出现在这个世界。
对 对， 对，
而且生活了完整的一生。
嗯，
这样的彻底的体验呢，是让我们知道他真的了解我。
对，
对。因为假如说他不了解我们的话，他也不可能去体会到人的需要嘛。
嗯哼。
所以作为这位神子，那么他出生在这个贫穷的木匠家里面，所以他首先就体会过这种贫穷和这种底层人的 这种生活感
受
的，
嗯，
对呀，啊，而且你看他一出生就被追杀呀，
啊，
孩提时代就是被迫在异国他乡度过的，
对对对，
所以他也体验过这种寄人篱下、东躲西藏的这种逃难的日子，
城市流浪者，
对呀，啊
嗯，是是，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讲到啊，跟以前不一样，
嗯，
因为你会发现以前呢，人的讲道会针对一个特定的群体。因为他自己本人也在那个特定的群体中长大，嗯嗯，他在那个环境中成熟，嗯，所以他讲到呢别人能够听懂，
符合他的文化的，
对，
嗯，
但是现在呢我们因为人口的流动特别大，
嗯，
你接触到的可能是一个不同的群体，
嗯嗯，
所以现在就呼吁很多教会的讲台呢，你要讲到的时候要有处境化，
对，
你要符合现在这个群体他的环境，让他们能听懂，你不是讲一个非常深奥的道理，
嗯，
让大家故意的去听不懂，而是让他能听懂，把圣经非常深奥的信息用他们能听懂的方式去阐释明白。
嗯，
那耶稣呢，他整个人就是处境化，
对，
嗯，
他整个人完完全全的体会到以我们人的样式来到了，他是最初的也是最直接的最彻底的处境化了，
没错没错，
完全的我们能够听懂了，你能想象到一个神啊，
嗯嗯嗯，
一个本来我们不配摸到看到体会到的神，
嗯，
既然可以现在以我们人的样式出现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摸他，
嗯哼，
可以跟他一起吃饭，这个事情我以前不敢想，
嗯，
但现在一旦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可思议，
嗯，
他真的来了，不但来了，他能够体会到我所有的一切，我的心酸，我的痛苦，我的无奈，我的软弱，
嗯，
我的悲伤，他都能够体会到，因为他也经历过嘛，
对，
他以人的样式经历过，他就能知道，他能知道，他就能救我。
嗯哼，
对
呀，啊，
就像是耶稣，他是生长在这种最偏僻的农村，然后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呢，他是被那些有文化、有教育、有学问的宗教领袖排斥，
嗯，
还有轻视的。
嗯嗯，
而且你看他遭的门徒也都是一些没有文化呀、处在社会底层的渔夫啊，
就是，各种了。
嗯，
对呀，啊，
各行各业好像都有的感觉。
是啊，
是，
嗯，所以他透过就是他自己亲身的体会经历，就非常深入的去了解这些底层人，特别是那些被排挤啊、被压榨的人的痛苦。
嗯，
那其实就会让我们讲到，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每个人，你无论你就是是不是很风光，是不是就是过得一帆风顺，但是你都不可能说没有这些什么痛苦、忧伤啊、愁烦、无助啊，
嗯，
这样的时候。
嗯，
但是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遇到的困境别人未必能够体会到，
对对对
对啊，也是没有办法来帮你去解决的。你就比如说我们生了重病，
嗯，
我们遇到了灾祸，还比如说我们的什么理想破灭啊、经营失败啊，
嗯，
那其实到这样的时候，你再亲的人都是很难去帮助的，
嗯，
也是很难去承受这些痛苦的，
嗯，
但是耶稣他能，他曾经经历过、体会过，
对，
而且更重要的，他本身就是神。
对，
嗯
嗯，其实刚刚唐曼姐讲的更多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很低落的环境啊，
嗯，
或者说我们很消极的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通过圣经的记载很清楚的能够看到很多的问题，其实耶稣他都是非常真实的面对过。
嗯，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哎，你会说耶稣啊，体会穷苦大众、劳苦大众啊，或者平民百姓，他能体会我吗？我可是一个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啊，我可是一个高官呢，啊，我可是一个文化名流啊，他能体会我吗？就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对神的身份或者说对耶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产生疑惑，就是每个人过分处境化了。
嗯，
我们就会说，哎，可能耶稣就是他们这个圈子的，但不是我这个圈子的。
嗯，
但是刚刚其实唐曼姐也提到了，耶稣招了12个门徒，
是，
就是是明确的，是这12个门徒是他亲自去带的，亲自去一直一路以来就是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等等的，这是12个。
嗯，
但是除了这12个呢，还有各种跟随他的人，
嗯，
啊，整个的团队我们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了哈，
嗯，
但我们相信这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耶稣怎么去做这个领导者？
嗯，
绝对不是说他每天只负责讲讲话而已。绝对不是今天说啊，我们来讲一节圣经，讲完了大家都各自干什么就行了。
嗯，
他怎么样去 hold 住？刚刚我们也说了，他的12个门徒里边 做医生的，有做税吏的，做渔夫的等等的，你怎么样把这十二个完全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文化程度的人融合成一个整体，这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还有奋锐党的，
是
啊，还有奋锐党的。
是，
所以你看，从这个耶稣他一个来自乡下的，而且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可是他一出道就一呼百应，
对，
而且有那么多的跟随者，
是，
这已经说明了耶稣他绝不是一般的人。
没错，
所以假如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就像刚才李诺说的，那些什么做总裁的呀，那些很成功的人，觉得耶稣这样子一个在穷苦底层人中混的人，他不可能了解我，那你就太小看耶稣了。
对，你要知道，曾经这个很多的律法师都偷偷的去找耶稣哈，
所以他们也是看到耶稣的影响力，也看出耶稣他与自己，我们现在所苦苦的守的这个律法书完全不一样，他们就去求问耶稣这位老师。他就是把我的困境，带到你的面前。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试想一下，我现在目前所经历的、所面对的困境，有哪一样是耶稣不曾经历过的？
对，
有哪一样是的呢？你会发现啊，我们人通常情况下会把我眼前目前所经历的患难难处给放大，放大到一定程度，我会觉得我没有盼望了。
我是世上最苦的人，
最苦的人，同时他也会觉得这个苦是没有人可以解决的。是我是没有盼望的。没有人能可以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没有人可以让我在这个困境中得到一丝毫的盼望。正因为这个事情和缘故，让我们没有了前进的动力和信心。然而耶稣呢，我们这位好邻居是完全可以体会到的。
就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自己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当我特别留意到耶稣一些，就是我讲哈，很人性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很有触动。比如说耶稣哭了，或者说耶稣就是很失望，
耶稣很愤怒，
又或者说他退到山上去，他祷告等等痛哭，这些其实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曾经一度是有疑惑的。我认为一个，就是我不要说，我就是先忽略其他的东西，我是说一个神，他也清楚自己身份的一个神子，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就是你知道，就是他那种，虽然描述的不多，其实描述的不多的嘛。而且我想到一个，我刚刚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你看当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次玛利亚他的妈妈去参加一个婚宴啊，然后呢这个宴席上没有酒了，然后玛利亚就找人把耶稣叫过来，
是
说哎，你来处理一下。他不知道他儿子是干什么的吗？其实他知道他的双重身份，
对，
不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
对，
他还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耶稣也面对着那种你有所成就之后，你家里人来求着你办事儿那种环境，你知道吗？
是是，
就哎，帮我们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你这是什么角度呀？
就是我的意思，你看他的体会是已经全面到这个地步。
对，
我们所谓的什么人情世故，他也一样不落。
对，还有包括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那耶稣因为他是神嘛，所以他怕什么呢？他肯定是有用不完的这种力气啊，对，用不完的这种能量啊。但是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很多次是忙到连吃饭都没有时间的地步，
对，
然后会累到就是一倒头就是连枕头都没有的地方他就能够睡着的地步。这些其实就说明耶稣他不仅是神，他真的也是一位完完全全的人，
一样有身体上的限制。
对啊，
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有的时候是书本，有的时候是电视，通常会刻画一位英雄人物，那位英雄人物呢可能真的是刀枪不入，
不知疲倦。
对啊，那非常的厉害。其实这种教导会误导我们，觉得有一位人或者说是神人嘛，他有超自然的力量。其实耶稣呢他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是因为他是神，但是同时呢他是人，能够完全体会我们的软弱和痛苦。正因为这样才能够真实的说他了解我的痛。
对，
对吧？
对，
我曾经听过一个人他跟我分享，他说呢他非常的累。怎么累的呢？有好几个孩子， 每天早晨要拼命的早晨起来去预备一家人一天的事情，预备好之后要那么繁忙的拥挤的去上班，工作的压力又非常大，同事之间的关系又不是很友好，晚上呢有可能还要加班，回来之后还要面对家里的一地鸡毛的事情，非常的复杂。那我们会说哇你这么累，他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有一天我突然间反应过来了，他说我太忙了，以至于我要安安静静的留下一段时间，我去好好的去祷告吧，
让自己休息。
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通常会说我太忙了以至于我没有时间祷告
啊。
他说了我太忙了以至于我需要时间祷告了，
对，
体会到了，醒悟过来了，觉得只有那一位神他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我现在这个难处，我没有办法了，我还能怎么做？
因为你那个力量的来源的问题，
我已经尽力了，就是这么多力量，我时间也只有24个小时，
对，
我没有办法了，
对，
我拼命的怎么办呢？我发现我只有向他祷告。
其实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一次经历啊，就是有一次我被一个本来是好朋友的关系，但是我就被那个朋友冤枉，而且被他谩骂。那当时呢，我真的是非常的伤心也很难过，因为被委屈的这种感觉嘛，就是真的是很难过。可是呢在难过那几天当中，有一次就在祷告的时候，就突然意识到耶稣他没有经历过被人委屈吗？他其实经历过，而且呢，对啊，而且他被人羞辱，他被鞭打，被钉十架，就是我经历的这一切跟耶稣如果去比的话，那简直是就没得比了。再说了，我当时就想到，其实像我这样一个罪人，我本来就是该被骂的，本来就是该死的，
是，
但是耶稣他却是以他这种无罪的这种身份为我死了，就他替我死了。所以我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立刻就意识到其实耶稣他真的是知道我，他了解我的处境，他也明白我的感受，所以这样想的时候，我就立刻觉得我释放了，然后立刻这种委屈也没了。
所以当我们在说很多耶稣曾经做过的事情，我想具体的细节可能只有朋友你认真的去翻看新约圣经，你才能够发现，你才能够更多的知道。但是我想透过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些种种耶稣曾经的经历，包括他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不光是说回应了好像张凡一开始提那个问题，就是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的问题，而是说他不是神嘛，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耶稣是神，他主动来要体验这些东西。我们以前说有些人说有名望的或者说家境优渥的说我要去体验一段生活，为什么呢？增加我的资历啊，增加我的见识啊，又或者什么。那耶稣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
对，耶稣其实纯粹的他的体验就真的是为了感受我们的这种感受。
所以当我们在各种分析，我们说啊耶稣经历过这个经历过那个，可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经历过的我未必经历过。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经历过的耶稣一定经历过。
对，
所以我们才敢在朋友你面前说耶稣是为你而来。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如果后面加一个门字啊，会降低他的力量。
对，
比如说我会说耶稣为我们而来，
嗯，
你会觉得为我们而来那不就是为你而来吗？
对，
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对，
但是我会刻意的把后面那个门字给去掉，
嗯，
耶稣为我而来，也就是为你而来。假如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罪人，
嗯，
耶稣也会为了你来一趟这个世界。
是，而且我想耶稣他除了这种纯粹的为了体会我们的这种感受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当他明白理解我们这种感受的时候，他就更加的可以给到我们这种安慰，给到我们就是在需要的时候那种力量。所以呢，就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时候，比如说灰心绝望啊，或者遇到很多的这种困难挫折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向神去呼求，向耶稣去呼求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的愿意，并且他会很快的即刻的来回应我们这种呼求。其实这种体会呢，我们每个基督徒相信都是经历过的，
因为他就是已经预备好的，
他
已经随时预备好在那里，只是看我们愿不愿主动的去寻求他了。
对啊，
就是我刚刚在想有一首诗歌，我想可能听节目的朋友也听过的，叫有一天。他说有一天你若觉得
没有勇气，
没有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其实这些的诗歌我想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抛开其他的因素，我们单单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很触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些软弱低谷
对，
要放弃的时候。
嗯，
但是你知道刚刚我在想一个场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那个祷告吗？他说，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觉得除了是在赦免那些钉他十字架的，或者说在十字架上指着他喊，指着他骂的，辱骂的那些人，
嗯，
其实也在赦免我们。
是，
就是你知道，因为他的人生的道路，就是他一生的道路到那里，他是一个阶段，
嗯，
他的使命到那里是在完成的一个阶段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体验已经完成了，
嗯，
所以他最终他可以说，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对，
还有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你们这些信耶稣的，当然了，你们有没有经过一些就比如说难以启齿的一些这种伤痛的经历，或者是这种根本就没有办法向别人去说的这种羞耻的这种经历，
嗯，
那可能会觉得啊，我要来到神面前，他会饶恕我吗？
嗯，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去就是把我这个黑暗的过去
敞开，
对，敞开。但是呢，其实我们在上期节目也讲到说，耶稣他的不光彩的这个家谱，其实就说明耶稣是不会以我们为耻的。
嗯哼，
也就是说，即便是我们有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过去，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都会完全的接纳，
嗯，
完全的饶恕。
对，
是，
对，
我们不用刻意的说我要把自己伪装的看上去很好，
嗯哼，
很优秀，其实不需要。
嗯，
我们就以自己最本来的面目来到耶稣面前，他接纳我们，他不以我们为耻。其实不以我们为耻这件事情呢，我们要在我心中确定，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好处。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这样一个人，作为个体一个实存的人，能够被一个神完全的接纳，这是一个莫大的福分。
就是你会想到，就是说即便你认为自己过去的生命，你的经历有多么的让你觉得无法表达，
嗯，
但是当你可以坦然地说你是信靠耶稣的，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这个身份给你的其实是一种开放的力量。
对，对，
它不是让你去隐藏，
对，
不断的去收敛，不像我们的社会文化说逼迫你，你要把自己藏起来，
嗯，
你要把自己伪装的好看一点，否则别人不喜欢你。
嗯，
就好像我们说教会里面什么人最多呢？
罪人，对，
罪人最多。这个是我们至少在我们信仰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公认的。我们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同时我们也接纳别人是罪人，原因只是因为耶稣接纳我们。
所以我自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自己，耶稣不以我为耻。那我既然耶稣不以我为耻的话，我就可以非常兴奋地来宣告说，我是耶稣家里的一份子。
嗯，
因为我在这个地上呢，短暂的一生过去之后，我还有一个永恒的家，他接纳我了。他已经宣告说不以我为耻，那我为什么不说我是他的家里一份子呢？
嗯，
所以我也觉得你们包括听节目的朋友可以这样告诉自己，我是耶稣家里的一份子，是永远的。
好，那不知道今天的节目会给朋友你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思考呢？邀请你可以来信跟我们交流。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天父爱我们，充满爱，充满恩典的家，喜乐彼此分享，重担彼此担当，神的儿女真有福，进入神的家。
教会是地上的家，天堂是天上的家，满有神同在，荣美的地方。教会是地上的家，天堂是